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4月14号，公元2006年6月10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上月29号开始在澳洲比利时展开非常紧凑的为期8天的访问。那么从5月31号到6月1号呢，达赖喇嘛在比利时的访问是以政治性为主的。在此期间，达赖喇嘛与比利时总理为首的政府官员、比利时议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等的高级官员以及世界各教派领袖分别举行了会晤。那么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从13世纪到现在的西藏历史发展状况、西藏问题与现状，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最近的谈判进展情况等。那么比利时总理为首的各级官员都一致表达对西藏问题的强烈关注，并且承诺为尽早解决西藏问题将提供各方面的支援。那么上周五本月2号，达赖喇嘛在比利时向4000多名信众讲授了龙树菩萨所著的《尊观》。那么本月4号星期天呢，达赖喇嘛接见了移居在当地的1300多名藏人和来自其他欧洲各国的大批藏人。达赖喇嘛鼓励他们在异国他乡保存和发扬西藏独特传统的文化和语言，并且相互建立沟通的桥梁，团结一致，发扬本民族文化。那么本周一呢，达赖喇嘛向6000多名信众传授了无量佛的长寿观顶，并且接受了比利时全国电视台的独家专访。之后呢，达赖喇嘛接见了比利时支持西藏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那么本周一下午呢，达赖喇嘛在比利时安特韦布向12000多人以快乐的艺术和内部关系为主题发表了公开演说，强调如同一位母亲关爱新生儿子一样，在社会上发扬慈悲心、利益众生的佛教哲学。那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呢，圆满结束在欧洲比利时为期8天的各项访问行程后于本周二返回到了印度首都新德里。同样呢，于本周三呢，达赖喇嘛途经新德里直接前往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首府西穆拉附近的桑拉地区展开访问。在抵达桑拉后，达赖喇嘛受到当地印度民众和藏人的热烈欢迎。那么本周四呢，达赖喇嘛在桑拉境内为民众进行了传法并且前往桑拉附近的嘎巴地区展开访问。那么本周五呢，在当地的一家寺院举行了为期2天的佛事活动，为信众传授菩提道次第论论。那么同样呢，本周六和今天呢，为信众传授了观世音观顶。结束各项佛事活动后呢，明天星期一，达赖喇嘛将经冈拉嘎嘎机场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
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呼吁游客抵制中国当局计划在今年7月1号正式开通运行的格尔木至拉萨铁路。那么该组织指出，GW 旅行社在英国发出的广告宣传中指出，第一批商业旅行团将于今年8月27号从北京出发。该旅行社以铁路终极探险为横幅之名，在2006年组织共计5批旅行团，将通过格尔木至拉萨铁路进入西藏，展开将近半个月的旅游。自由西藏运动强调呢，这些旅行计划呢，一旦实现，将会给中国政府带来庞大的经济利润，从而加大中共对西藏的掠夺和控制。自由西藏运动在写给 GW 旅行社的信中呼吁，以西藏人民的利益为重，取消各项旅行计划。
2006年世界宗教首脑会议于本月7号在南韩首都的首尔举行，那么会议将于本月14号闭幕。 虽然许多韩国信众期望着达赖喇嘛能够参加该会议的同时访问韩国，但是南韩政府受到中国政府施加的外交压力，拒绝发放签证给达赖喇嘛。那么韩国信众与各教派的领袖热切地期望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韩国，同样呢，达赖喇嘛也希望前往韩国。然而由于中国和韩国的密切外交关系，迫使屈服于政治压力，拒绝发放入境签证，因此呢，达赖喇嘛没有能够出席在首尔召开的世界宗教首脑会议。那么在首尔召开的会议呢，主要目的就是推广佛教、印度教与基督教间的和谐。来自世界不同教派的30多名宗教领袖为首的南韩200多名各教派的领袖出席了此次的会议。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作家协会会长根泰敦珠等3人于3月22号到28号间，在德国出席了第72届国际闭会代表大会，并且呼吁与会代表和国际社会加强关注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言论及写作自由，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极大关注和支持。根泰敦珠表示，他们在大会上向与会代表们散发了有关西藏问题的文件，并呼吁关注和支持西藏境内作家的写作自由状况，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释放被监禁的所有西藏诗人和作家，对此得到了所有与会代表的极大支持。根泰敦珠继续表示，他们还同来自中国北京的2名闭会代表和上海的代表，以及独立中文作家闭会代表和香港闭会的代表，共同探讨了有关西藏境内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状况，并且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先行政策，以及西藏青年会等部分非官方性组织的独立立场。当时这些中国代表强调，西藏人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将会尊重西藏人民的意愿，并且对中间道路立场表示坚决支持。同时他们认为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访问中国并且与他展开实质性的谈判是至关重要的。
台湾淡江大学西藏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一届西藏学研讨会本周五正式开幕。在为期2天的研讨会中，各界学者主要在西藏的藏语文政策与藏语文教育的发展、印度流亡藏人的维生策略以毛衣贸易为例、旅程与游牧、文学阅读米勒惹巴大师全集、吴昕在西藏命理学中的应用以及西藏法律制度之概论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本周五上午呢，在淡江大学还举办了西藏佛展，共计展出了4人收藏的10尊大佛，包括藏系祖师爷、汤东杰布、千手观音、文殊菩萨等，以及与古唐卡西藏文相关的书籍，以便更多爱护西藏的民众以及藏传佛教徒对西藏传统有更深刻的认识。
西班牙全国第二法院于本周一正式开庭，首次审理了西班牙支持西藏委员会控告的中共前任领导人江泽民和李鹏、乔石、陈奎元等在西藏地区所犯下的种族灭绝诉讼案，并且传唤居住在西班牙的藏人图丹王秋出庭作证。西班牙全国第二法院在2周前通过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向被告人江泽民等人发出了传票。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刘坚超本周二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但是西班牙全国第二法院已经作出决定，要求西班牙外交部立即向该法院提供有关联合国所有涉及西藏问题的文件和决议案、被告人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官员犯下种族灭绝罪的所有证据，以及西藏受害人的咨询等。另外，西班牙全国第二法院还决定将传唤居住在瑞士、英国和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达纳吉米桑博、巴丁加措、阿旺桑镇等西藏知名前政治犯出庭作证。
西藏人权团体和支持者共同抗议加拿大国宾米矿业公司按照其30%的采矿需求量在西藏康定同一个称之为达子卜雄铜矿公司合作，将实施马龙朗新矿铜矿开发计划。加拿大西藏委员会的登基打业上周六向媒体表示，该组织已向国宾米公司成交了一份抗议信，信中抗议国宾米矿业公司在西藏实施马龙朗新矿铜矿开发计划，并强调这将对西藏独特的文化和本身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以致对藏人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呢，也表示对西藏矿产资源的关注。该组织表示，他们反对任何外国矿业公司企图掠夺西藏自然矿产资源的恶劣行为，并将继续关注和抗议各外国矿业公司进入西藏的矿产基地。
美国国务院在本月4号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说明六四事件死难者、被逮捕者和失踪者的人数和情况，并说这项符合中国的利益。声明说，中国当局17年前呢，残酷地镇压了以和平方式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和民主的本国公民，而北京早就应当对这一事件重新予以评价。美国政府呢，敦促中国领导人推行六四运动参与者所要求的政治改革。中国警方本月4号在天安门广场扯掉抗议者张贴的标语，并逮捕了至少两名示威者。同样呢，在香港数万人参加了每年一度的六四纪念活动。
英国外交大臣贝克特于本周三表示，欧洲联盟25个成员国中仍然有反对解除武器禁运的国家，因此他认为在未来几年中不应该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欧洲联盟曾建议中国政府用实际行动来改善人权，从而实现解除武器禁运的目标，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虽然法国和德国一再呼吁欧盟应当取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但是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坚决反对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并警告说，如果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将会威胁亚太地区的区域稳定。
以上听到的是一周要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听西藏志愿军光盘中的歌曲《志愿军》，歌词大意是：我们是西藏志愿军，同胞涵盖着西藏三区，中共侵犯了我们的故乡，我们将永远战斗到底。为了保卫国土，无数的西藏英雄们伟大的精神谁也无法去比，为了消灭敌人，昼夜等待着，我们是西藏志愿军。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